股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第三季节目开始咯。今年的节目将分为上下两季，上半年与下半年。那大部分的过季节目一贯例将转为会员节目。今年的变化是，我会想跟会员朋友讲多一点点或许网路上渐渐不太能说的东西，还有一些我工作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的整理分享，或是一些面对小众我会讲的比较自在的内容。那常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收听更多 Jacqueline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昨天台湾发生大地震，那我父母很快就写简讯跟我报平安。不知道在台湾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都好，希望大家都没事。我收到简讯之后就马上打电话给爸爸妈妈，然后他们很少那么快接我电话，可是昨天就一起，两个人就马上一起接电话，所以就知道是有大事，都想很想告诉我他们的感觉。那妈妈跟我说，她一早起来就天摇地动，感觉比921还要严重。然后说着说着，他就开始回忆当时921的那种感觉。那我就说，哎，我好像没有很特别的印象，我记得一些新闻，可是那个感觉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然后妈妈就嘲笑我说，你忘记啦，当时呢他和爸爸还有我妹妹三个人就跑到我的公寓，我那时候是住在他们的隔壁。那因为我已经大学了，所以妈妈就买了一间小套房给我，自己就自己住在隔壁。那他们三个人按门铃按了半天我都没有回应，然后后来他们就用钥匙开锁进去，发现Jacqueline 怎么还在睡就是熟睡中。对，921 大地震震完我完全没有感觉，然后我就醒来说发生什么事了。好，所以我就被他们 再拿出来嘲笑一次，说我错过了那场地震。很幸运的就是这次家人都平安，那希望大家也都平安没事。那这次我看到很多那个房屋倒塌，还有山崩的景象，以及后来的余震不断。那我妈妈在电话里就跟我说，平安最重要，要天天祷告大家平安。那我很同意，人生虽然有很多我们想要求的，可是到最后真的是平安就是福。在这里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心情平稳，出入平安。那再讲回来，昨天呢原本要写稿，昨天早上，就是那是在地震发生之前，地震是我们知道昨天晚上才发生的，就是台湾的早上。所以在昨天我们这边早上的时候呢，我在跟先生吃早餐，然后因为他早上不用去公司，他的那个还没有正式的开工，那我们运动之后呢就一起吃早餐嘛，然后他就开始想跟我沟通一件事。然后他讲着讲着，我们聊着聊着，就把我整个要写 podcast 的时间都用完了。所以我想这一周就干脆把这件事情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下个礼拜再讲我要讲的。那时候先生就跟我说，我想要讨论一件事，就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想要让妹妹自己存钱去买她要的手机。那去年呢，事情的背景是这样，就是去年当我们家姐姐跟学校的乐团去迪士尼的时候，我们给了她一只爸爸的二手手机。那后来呢，就是那个 trip 回来之后，也就继续允许她使用到现在。那今年妹妹也要去跟乐团去迪士尼，那她就很自然的也想要跟姐姐一样拥有一只手机。但是我们的手机都用的还好好的，我是用11嘛，那爸爸好像是13 的样子，那反正就都还可以用，那就还没有到能够退休给妹妹的地步。姐姐那时候好像是用漆，所以是非常非常旧的一只。然后妹妹就问说，哎，她可不可以买一只新的，然后她自己就做了一些研究说不用新款的，只要是旧型的就可以了。那我们也就答应她了。那妹妹她自己存款里面有一些银行里面有一些存款，她就自己算，她就说哎，我大概可以付个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呢爸爸说只要帮爸爸做家事，因为我们家每个人都有她要做的家事嘛，那爸爸非常的不喜欢吸地板，那所以这个家事他就常常会拜托妹妹帮他做，然后有的时候会给他一点零用钱。那然后妹妹就说他不用拿现金，就计算个大概就好了，然后等到他要去迪士尼的时候就跟他买一只手机这样子。然后爸爸也同意了，然后我就没有很严格的说每次都有去记录说他什么时候有吸地板这样子。那妹妹她还有她自己的其他的家事啦，上次也都讲过。那反正就是每个礼拜让她吸个地板，然后一次，然后教那个表妹钢琴，她有在网络上教她的表妹钢琴，然后教到五月大概就可以存到这个数字。可是呢他爸爸一直觉得说这样子不够精确，他希望我做妈妈的能够把事情就是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就是每一次他要有做才有领这样子。那这件事情要执行非常的简单嘛，就是让妹妹她把手机的价格写好，然后每次帮爸爸吸地板或是教表妹学琴就给她一定数额的钱，就把它记录下来，就只是一个简单的记账这样子。那达到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买手机给他，或者说反正他 trip 之前一定会买给他啦，只是如果钱还没有到他就继续做嘛。那问题是说我的考量不是这件事情容不容易执行，而是我们要什么样子的结果。那我就跟先生说当他存到钱以后，那你还要拿什么来让他帮你吸地板？你要给他现金吗？也是可以啦。那如果说他失去目标之后不觉得自己需要这么多钱，然后他有的时候他就拒绝你呢，你那时候要怎么办？那当然你可以自己吸地板，我不是很喜欢孩子把做家事帮忙家里跟金钱画上这个完美的等号，就是你可以稍微跟他讲一下，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非常的strict， 就是说就是你要做这个然后就有多少钱，我就是不想要把它画成等号。但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我担心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培养出他的稀缺心态，也就是所谓的scarcity mindset。 那这有一本书之前还蛮有名的，都是在讲稀缺的心态。但大家知道说我很重视心态，就是在很多时候就像上次讲的这个受害者的心态一样，就是你的心态决定，有点像是你的看世界的这个 perspective， 看世界的一个有色眼镜，那这个心态能够决定你的真实，你感觉到的 reality， 你感觉到的真实是什么，你感觉到的世界是什么。所以你的感觉又会confirm就是你的行为那你就越来越活出你看到的那个世界。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如果这个有色眼镜是歪掉的话，就是就很危险。就是这个东西是最需要被注意的，而不是后面的行为。后面的行为都只是这个心态的结果而已。那我要讲的这个稀缺心态跟那本书要讲的是有一点点不一样虽然稀缺心态那本书讲的那个稀缺心态也是大家想要避免的，那我们以后可能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讨论那本书。那我跟先生说，你知道给孩子一个稀缺心态是有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吗？然后他被问了之后他就想了一下，然后就说对，他知道，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了。然后我就说你自己就是这样子长大的嘛，对啊，所以他也就承认了，因为他真的就是这样长大的。那我曾经跟先生就是谈过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嘛， 那以他来说的话，他的爸妈其实对孩子在行为上是非常大方的，但是在口头上却不是。也就是说，当他们给孩子金钱的时候呢，他们会跟孩子说，欸，家里其实就是赚钱不容易哦，经济很紧哦，要小孩子谨慎花钱。那这样子说是没有关系，可是孩子，认真的孩子啊，有些孩子他就是比较大啦啦一点，他不管你，你要看孩子来决定你要怎么样去引导他，对不对？那这个认真的孩子他就会当真，他就觉得哦，好像就是一个不够的感觉，就是一个 scarcity 的感觉。所以我先生在大学的时候，虽然家里面都有给他零用也都够，可是呢他自己就会省吃俭用。他跟我说那时候他会特别把钱存下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存那些钱，那些钱其实是要拿来吃饭的，可他就把它存下来，所以最后都没有，就是没有好好的吃，就变成营养不良这样子。在那段时间，那因为你身体的营养不良也会影响到心理嘛，心理就是一个神经的一个反应，你的神经系统的营养都不够，对不对？所以就没有办法抗压。那你没办法抗压，当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要缴论文啊，然后要做报告啊，然后又想要娶老婆啊所以呢在那一年呢，他就因此在大学最后那一年研究所念到最后一年，他就去变成不得不去看这个心理医师精神科，去吃这个抗焦虑的药。然后这个药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故事，好像讲过，就是他吃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断。那他断药的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辛，最后是在几年前，就是我们结婚后好几年，然后他才有因缘际会下遇到能够帮他断药的这个专业的医生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爸爸妈妈当时其实根本在财务上就没有很紧，他们一直都是小康家庭，然后一直都是很小心的，所以没有所谓的什么就是不够用这种事情，所以他们并不是无法支付他的开支。然后他一直其实到研究所，大学到研究所，他爸妈都有继续帮他付钢琴课的私教学费。那如果真的没有钱的话，其实很多这种额外的东西就一定会第一个被砍掉的嘛。所以他爸妈这样讲呢，只是担心他变成一个浪费的人，但是呢他们却忘记要担心他变成一个苛刻小气的人那我们结婚之后呢，他就继续那样的心态。那我之前有讲过，他每周六一大早就会起来捡报纸上的所谓的折价券，就是在美国很流行的那种 coupon。 那其平常日都要上班都不会那么早起来，可是每个礼拜六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每个礼拜六都会特别早起，后来就发现哦，原来有那个报纸，每个礼拜六都有报纸送到家里来，然后他也不是要去看报纸，他看报纸后面的这些折价券，然后他就一张一张把他觉得有用的或者说省够多的把它剪下来，然后呢叫我说要去，我去，因为都是我负责去采买的嘛，那叫我要记得用。那以前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常常忘记用，然后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有一点小摩擦，就是这件事。那他花钱非常的谨慎小心，然后对自己非常节省，所以那时候呢，因为我是他太太，我也被他省到了。那我本来也不是很多，就是有很多物质欲望的这样子的这个习惯，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只是我很早就看出他的这个稀缺心态对他自己的一种 limitation。 那随着我们的婚姻一年一年的过去，我就开始从小事情上慢慢跟他沟通金钱的价值可能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有的时候我们在改变自己的 mindset 跟心态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有色眼镜拿掉的时候就是透过一点一点的这个光，让你看到说，诶，真相好像跟我一直在看的颜色有点不太一样。就是 你要从小地方开始，你不能马上跟他说你看到的都是假的，都是错的，就是慢慢慢慢让他开始觉到应该是说开始感觉到说，诶，我的这个想法好像在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适用，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那首先呢，我就会跟他讲说，诶，你折价券到底能够省多少钱？那因为要买特定的商品，那为了使用这个折扣，我们可能会多买很多，那
有很多时候是买很多那种用不到或是你不爱用的品牌，像女生就知道女生的卫生用品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品牌，对不对？那当他要我用那个折价券去买我就是不爱的牌子的时候，我就大大的抗议，我就跟他说我可以帮他买，但是你不要想说我会用那些牌子他就留给女儿用。那时候女儿才一两岁而已，我就说那你要买你就留给女儿用结果呢，对啊，结果我女儿现在连我觉得还不错的牌子他都觉得不够好，他就他要买那个什么现在有那种 cotton 的棉质的，天哪，那我就真的是感觉到马上现世报开玩笑的，我当然还是就是他能够分辨他想要用的东西是哪一种的时候很清楚的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是还是会买他觉得好用的给他，不会特别丢那个只有我觉得好用的那种给他。那慢慢的呢，先生就从这个稀缺的心态里面走出来了。那他会告诉我说譬如说付钱请人来除草啊是很值得的。那他也因此把这个当他发现之后，他也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爸爸。那他爸爸已经自己除草一辈子了冬天夏天自己铲雪自己除草。但是当他就是说服他爸爸之后呢，就是他爸爸也开始请人来帮他们除草，然后就因为年纪很大了嘛，所以那时候的除草机其实是就是应该 gas 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天然气的或是汽油的，那都有味道啊，然后又很重，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值得就是付钱请人来做的一件事，因为他们家的爸爸家的那个草皮是很大一片，所以就觉得还蛮值得的。那或是说付钱请人提行李，有的时候在机场或是火车站这样子很多行李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明智的事情。那些人其实对这些钱对他们来说很大，可是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 一个小钱。那当然了，这是我先生他自己慢慢调整他和金钱的关系，然后慢慢放掉这个稀缺心态的这个有色眼镜，然后就变成跟金钱有一种比较健康的关系。那并不是说钱就是要拿来花的，而是我们不用去担心钱不够。 OK， 不用担心钱不够。当我们想着钱不够这三个字的时候，基本上这就是一种受害者心态了，因为这其实是一句谎话嘛，对不对？真的不够吗？你今天要去吃一碗面， 你今天需要去买一双鞋，你没有吗？对不对？那当你真的相信说钱不够的时候，它的危险就是说你会活得好像是一个穷人一样，即使你其实都花得起，可是你活起来会像一个穷人一样这样子活。那在稀缺心态里面你就有讲得很清楚嘛，就是穷人会怎么样，就是说你会有一些 tunnel vision， 然后你的 focus 都会在金钱上面，就是你明明可以 focus 在你的 passion， 有没有？但是你明明去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 focus 在你的 trip itinerary， 你可以 focus 在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但是没有，你都会 tunnel vision 的focus 在 money， focus 在 finance 这一件事情上面，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你稀缺。那这就是稀缺心态的负面，对人心理的负面影响。那我的公公婆婆呢，他们就活得非常省，总是去他们家他们都会买那种最便宜的蛋，他们就两个人而已，可是就会 Costco 买那种最便宜的，然后一次买非常多。那到底这样子有没有对他们的健康或是对他们的财务有任何正面的影响？就是其实从一个 grand scheme of things 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那会用最便宜的家用品，然后就坏嘛，那坏了之后就又想要修，那你懂的，大家就是省钱的人应该懂我在讲什么。然后他们小事绝不请人做，即使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自己完成，他们都觉得没有关系，只要结果就能够存到钱。那当然这种心态当然就是让你结果可以存到比没有这种心态的人多一些钱，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又会抱怨说，哎，股票随便一跌就跌去了一半的财产，然后呢就会抱怨说，哎呦，那时候为什么要省这个钱，不做那个事，不做这个事，这样子。就这就是常常他们家会听到的一个话题。那我听就是听一听，那有的时候偶尔先生会跟我讨论，因为他会慢慢看得出来说，哦，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 theme， 一个家庭主题。那每一个人当然都有自己觉得贵或是便宜的指标，觉得值得或不值得的买卖。可是如果这个背后是有一个稀缺心态在这边作祟的话，那就会阻碍自己的价值扩张。那稀缺心态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这个价值扩张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富足心态，就是 abundance mindset。 那这个最近在这个所谓的New Age 的或是比较 progressive 的这个身心灵的思想里面，很多人都会谈，哦，我们应该要有富足的心态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呢，我有很多的 client 来都会跟我说，我想要矫正自己的稀缺心态，我想要变得 abundant 心态，然后就希望我不管是用跟他们面谈的方式啊，或者是催眠的方式啊，帮他们的大脑重写一种这种富足的心态。但是呢，据我观察，富足的心态呢，需要有富足的感觉走在前面。那如果你感觉没有到位，是很难说服自己是富足的。譬如说像在稀缺心态里面有讲到一个时间的稀缺嘛，对不对？很多人都最后一秒钟才来赶功课啊， 来做事情。但是我们如果跟自己讲一个假的 deadline， 譬如说我这个事情3个月老板才要，那我跟自己讲说，哎，其实1个月我就要可能把三分之一就要做完的一个 hard deadline， 跟自己说服的话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没有这种紧急的感觉，你就是没有这个感觉。所以感觉必须要走在这个心态的前面。那我们以后会多讲一点，不过现在大家就先听一下。那什么是富足呢？什么是富足的感觉呢？那就是一种都够的感觉，并不是很有钱的感觉哦，不是都我太多了不知道拿来干嘛的那种感觉。那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变态。那够是什么呢？就是钱够，时间够，朋友够，我的才能够，我的精神够，通通都够的一种感觉。那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一种fight and flight 的相反。Fight and flight 就是大脑要叫我们要去打仗啦，压力的时候要有的一种感觉嘛。那种感觉的相反呢，就是一件就是现在没事的感觉，就我很平安，然后我很够，什么都够。然后呢，我就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时候你喜欢做的事情就会慢慢浮现在你面前，让你看到很清楚你就不会因为你觉得朋友不够，然后这个朋友开始对你有点不开心的时候，你的整个 tunnel vision 就注意到他 那件事情上面去。或是时间也是一样，金钱也是一样。那有些人是认为自己的美貌不够，或才能不够，或是体重不够少。对，那你就会 tunnel vision 到那件事情上。可是当你富足的时候，富足的感觉你就是觉得这一切都够。那都够的时候，你就不会被这所有的事情吸引过去，那你的注意力就能够放在你自然有兴趣的事情上。那我告诉我先生说，这种感觉呢，如果一般人不是在儿童青少年的期间建立的话，长大以后会很难重写，因为他已经有一种不够的感觉了。那你之后你必须要先改变他的感觉，然后再改变他的想法。那这其实是一个 process， 不是不可能的， 也有成功的例子。就是我就跟他说，就像你这样子，你看有成功嘛，对不对你现在慢慢可以感觉到比较富足了嘛。那跟你的银行里面的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嘛。可是你想想看，我们是花了快要20年的时间一直在改写这个事情，才有今天的成果。那富足的心态呢，是能够让一个人得到他喜欢的工作，让他 居住在他喜欢的环境，跟他喜欢的朋友在一起，足够的有拥有他需要足够的一切，不是奢侈哦，而是足够。那上节目的今天呢，是我们的结婚18周年。那上周末呢，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餐厅庆祝，让我猜说要吃什么。那我说哈，已经都老夫老妻要庆祝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家里面就弄一个可能比较好的菜，然后开一个比较好的酒，然后就这样庆祝嘛。可是上个周末的时候，他跟我说要去餐厅庆祝，那我就说哎，是吃意大利菜吗？还是日本料理吗？还是什么 New American 吗？然后呢他就说都不是。然后最后我就张大眼睛，我说是法式料理吗？然后他就说对。然后我就有点惊讶，因为就通常那都比较贵嘛，所以我就问他说哎，你不是刚才说这个月要付房地产税，就是房地产税好几万美金，其实非常多，然后你又要付前后院的尾款，然后还要请人弄花园，为什么要去在这个时间去吃这么贵的？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想去吗？干嘛啰嗦这么多？然后我就说你都已经定位了，我们就去吧。然后他就问我说不是不是，你想去吗？我就说我想去啊。然后后来在这个对话当中，其实大家听得出来我其实透露了自己的一种稀缺心态嘛。那这种稀缺心态呢，其实是一种对生命的不信任。稀缺心态就是我们对生命的不信任，不是说要我们浪费哦，而是要我们不活在恐惧不足的这个感觉当中。那等一下我会讲另一个我先生问我的例子。那为什么我会说稀缺是一种对生命的不信任呢？我们上次讲过的这个受害者心态，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那它故事大家也知道，大部分故事讲故事都不是真的嘛。那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生的谎言，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身份是所谓的受害者的。你不是受害者，我也不是受害者，没有人你真正的身份是个受害者。我们真正的身份连就是妈妈或是女儿这样子的身份都不是说你真正的身份了，所以怎么可能受害者是会是我们这个人真正的身份呢？那可是每个人都可能偶尔在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成为被害的一个角色，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是这个受害者。就像大家知道的，就是在巴基斯坦那个马拉拉的那个故事。那马拉拉是一个女孩子嘛，她想要上学。那在她维护女性受教权的这个文章还有报道，因为她喜欢写东西嘛，好像有写一些发表一些文章在 BBC 啊这些媒体上面。然后她变得越来越有名之后呢，她就被塔利班的这个武装分子，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就盯上了。然后他们有一次就是她要上学，坐公交车要上学的时候，塔利班的那个武装分子就跑到车上来说哪一个人是马拉拉。然后他被指出来之后，他们就当场就开枪打他。那时候他受伤很重，然后还被就是送到好像是反正就是送到医院去急救了，那差一点就死掉了。但这件事情呢，却没有让他在大家的心里成为受害者，他自己也并没有任何就是说他自己是受害者的这个言论出来。那我就想说，如果一个人因为自由而被枪杀，他都不是受害者，那到底还有谁可以真的自称为受害者，对不对？所以世界上所有自以为受害的这些想法都是自欺欺人而已。不但是自欺欺人，而且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会让你没有力量。那这个故事的就是这个受害者的故事的想法当中，受害最深的就是相信这个故事的人，还有他旁边的那几个就是觉得自己是拯救者的人。那这个部分的这个 idea 大家可以回去听上一集，就是受害者的那个三角形的这个故事。所以 这边只是提醒一下，那要知道一句话是不是谎言，就要跳出这些哦，我好可怜哦的这些故事。那跳出来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开始信任生命。那我上次有说过，就是不是上一集，是以前有说过圣经的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28-29节里面有提到，耶稣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朵花呢。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百合花就在那边，它就是一个生命嘛，有没有？它什么也没做啊，它好像看起来也没有去 织衣服，也没有去辛苦，可是这朵花的这个他所穿戴的这个衣服，也就是说这个花的这个样子，比这个所罗门王，就是那时候最有钱的、最富裕的、最有权力的这个人，他所穿戴的一切都还不如这一朵花。那信任生命就是说，我们张开眼睛去看看生命的真相，看生命的 truth， 大写的那个 T， 大写的那个真。真相就是，如果你好手好脚，就不可能不够，就不可能不富足。即使是一个残废，只要他心智健全，或是说他有这个富足的心态，他也不会不富足。就像是物理学家有没有费曼，他不能走，不能说，但他只能想。可是他的生命仍旧绽放了无比的财富，不只是他自己的财富，还是留给世世代代人类的这些智慧的财富。所以生命的真相是永远都刚好够，不是不够。所以钱是永远够的。那有些时候呢，会刚刚好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快要不够了，但是它还是够。只要你把自己的重点是，只要你把自己的欲望和生命的需求校对到一个和谐的状态，这是重点哦。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欲望和我们生命真正的需求校对到一个很和谐的状态，那钱呢就永远够。我今天如果想要很想非常非常非常想没有会死掉的想要买到去买一台法拉利的话，那我的钱就不够了嘛，对不对？可是我生命的需求，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呢？我真正的需求是说，我可以有代步的工具去买东西，去接送女儿，然后去旅游，那我是不是就够呢？如果我的需求就是跟我的想要的东西是在一起的，那我的钱其实就永远够嘛。那另外一个概念跟钱相关的钱呢，就像水，我们是如果水在流的时候，你是很难追上它的，可是如果水往你这边流过来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接住它的。用一个凹地呢，你就可以接住一个湖的一整湖的水，湖是 lake 那个湖，不是 cattle 那个湖。那但是如果它满了，如果你这个湖水满了，你就你不让它流出去，那么新的水就不会继续流进这个湖，它就会往其他地方流过去。所以你必须当你的湖水满的时候，你要拿这个湖里面的水去灌溉，才能让新鲜的水继续流进来。所以如果你自己不会花钱，那你可以找一个人来帮你花，需要的人，他们有生命需求的人，那你可能会得到意外的幸福。那这个领悟呢，我是在大学的时候产生的。那当时我在教钢琴嘛，那每个月收入以大学生来说算是不错，所以我有买一点股票，也有买一点所谓的储蓄险，然后也有用他们来出国旅游。但是呢，我后来回想过去的那段时间，那些花在不管是股票买储蓄险或者旅游的钱呢，都不如我把钱花在那时候我妹妹她国中嘛， 然后他常常都会想要买那个电影杂志。那当我如果把我的钱花在帮妹妹买杂志的时候的那种感觉，那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的感觉。你就觉得说，哎，这个钱好像用到它最对的地方，就像那湖水它流到一片那个稻田里面去灌溉那个稻田的那种感觉。那后来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当时买的一些股票啊，前一两年好像我妈妈在一个什么高点就把它卖了，然后钱也不知道到哪，我也不是很在乎它去哪里。那储蓄险呢，只是在我那时候要离开台湾之前就把它减额缴清，那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其实也都不知道。但是我这个湖呢却没有一天缺过水，那下游灌溉的土地呢也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它就是一个系统嘛。那当你的心态能够创造出这样子的景象的时候，那你跟钱的关系就是一个流动的比较舒服的关系。那并不是说我会理财哦，我其实并不会，那也不是说我欲望不高，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其实也都不便宜。像是我想要新的房子就也都不便宜嘛。那对于金钱，我真正学会的一点是看出真相，然后产生对生命的一种信任，并且学习，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将自己的欲望和生命的需求对齐，就这样就够了。那我跟我先生讲了这些东西，当然是用英文讲的会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了，但是我就尽量表达。那我先生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想要给妹妹一个富足的心态，然后她一辈子都不会觉得自己钱不够吗？然后我先生就说，当然想。可是他还是有另外一个问题，他就问我说，那你要怎么看那些超借信用卡寅吃卯粮的那些人怎么回事？那听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他其实对于妹妹的未来是有一种恐惧的嘛。他就是大部分的人啦，就真的没有办法产生对生命的信任。但没关系，我就说，好，那种人对不对，你有见过那种人到最后吗？他最后怎么了？就是那些我们都听到的故事都是他们正在超借的时候，然后都是很寅吃卯粮的，就是正在 suffer 的时候，正在受苦的时候。那你有一个例子是你看到 他这样子之后他后来怎么样吗？然后请给我一个例子，那你有没有看过真正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我先生就说，好像还没看到最后，可是有一个亲戚是类似这样子的。然后他就指了他们家的某个亲戚，那个亲戚呢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堆卡债，有一堆学贷，还有一堆车贷等等，所以呢我先生的父母就有跟他就是用这个亲戚来当例子说，哎呦，你要小心不要变成像他那样。然后我就问我先生，那你现在这个亲戚他怎么样呢？然后我先生就说，他好好的。然后他就有点尴尬，然后我就说，他不但好好的，而且他还学到了宝贵的一课。他之前的想法是他自己刻在他自己身上有一个那个有那个tattoo，有没有那种刺青，他的刺青是 go big or go home。 他所以呢他赚钱呢就是要来买最好的，这是他之前的心态。所以后来呢他一屁股债之后呢，他就开始学习把自己的欲望和生命的需求做校准嘛，慢慢学习到现在两个孩子之后，对不对，多年以后他就有好几栋房子，然后现在他就每天管理租客为生。那这就是生命学习的过程，每个人都不会一样，因为每个人你开始的歪掉的这个想法，你的有色眼镜不太一样。那我们的女儿也会有他们必须经历才能够学习的一些人生功课，我们可以教他们避免很多像是理财的误区啊等等，可以用别人的故事来吓他们啊，但是我们不可能为他们避免人生所有可能的错误决定，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歪掉的心态在哪里。那现在我只知道稀缺心态是没有帮助的，那我想在这个宝贵的成长阶段帮他们建立一种富足的心态。那我并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很成功的人生，说老实话我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怎么样保护他们，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危险在哪里。但是呢，我知道如果他们培养了稀缺心态，那就是我的失败。因为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他们，哦，你要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太贵了，我觉得不值得，不用买啦。或者说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他们，我们家这个月钱不够，所以不能买。或是他们做家事赚钱也 一分钱才能够怎么讲，自己存之后你才能够买到你要的东西。但是我先生他以前也是这样啊，他爸爸妈妈叫他们赚，自己付自己那个买那个任天堂电动的钱，结果他们三个兄弟里面就是他努力存钱啊，可是其他最后他买到了之后怎么样，三个人都在玩妹，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玩。对不对？所以这些讲法都可以很容易的讲，可是这些都不是真相。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谎言告诉孩子呢？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妹妹她想买这个 Hello Kitty 的海报到底是值得还不值得，对不对？我哪里懂说东西和这个人的关系，这个东西会带给她的价值。 我凭什么告诉我的女儿说她值什么，然后什么东西不值？那或者说告诉她说，哎，东西就是要看有没有折扣，没有折扣就不要买，不然就是买贵了。可有很多东西不是这样，有很多东西是那些折扣根本就是假的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在附近，我不太喜欢去 Safeway， 也是因为 Safeway 它常常都会 把那个价格弄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再给你说啊，我这个打折多少，那个打折多少，然后最后在你的那个收据上面写说，哦，你今天来采买省了什么七八十块钱，然后就好像很厉害。但事实上你买同样的东西，你到 Trader 就买，说不定还要付更少的钱。所以这些折扣根本就不代表东西的价值。可是呢，作为父母的，因为我们担心嘛，我们担心孩子不够，我们自己有稀缺心态，所以我们要灌输稀缺心态真的太容易了。可是我们要让孩子记住生命的真相却非常困难。那这个在圣经也已经告诉我们的历史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圣经历史上面也都有告诉我们这样的故事，像是夏娃，对不对？夏娃就很容易相信谎言啊，他相信了之后他就忘记了他生命的真相，忘记了他是神的儿女，他是被爱的，他是完美的，他是，被神创造出来就是要来管理这个世界上面的各种生灵跟，跟被造物的。相反的呢，这个蛇却跟他讲说，哎呀，你要相信啊，你的身体是没有遮盖的，这样子很羞耻，然后叫他相信说，哎呀，你的智慧是不够的啦，你要吃这个果实你才能够更完美。那一个已经完美的存在哪里可能更完美呢？对不对？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完美的存在了，而你就是，那真的就是真相。因为我们之前有定义过完美，对不对？那哪里有可能更完美呢？那这是真相，可是夏娃却拒绝真相。那夏娃就是我们人类的代表嘛，就是我们就是会拒绝真相。就像一个受害者心态的人，他们宁愿相信谎言，他们会相信自己没人爱、没人要、没人重视、没人关心、没人约，或是老是搞砸、钱不够用、自己不够好、自己不够瘦、不够正，或是就反正都不够，他就宁愿相信这样子。可是后面的真相却是什么呢？真相是没有人应该要爱你，没有人应该要重视你，或是关心你，或是应该要约你。真相就是讲出这些话的人真正不爱你的是你自己。那真正能够抛弃你的也只有你一个人，没有什么其他人能够抛弃你的，所以那才是真相嘛。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活在那个真相里面，因为真相很痛苦啊。说哇，原来真正抛弃自己、抛弃我的是我自己，不是我男朋友。那我只要今天决定不要抛弃我自己了，那我就好了呗，对不对？他哪能抛弃我，又不属于他，对不对？我属于我自己啊，所以这才是真相嘛。但是大家却拒绝真相。那真相就是你的钱总是够用的，你能做好某些事情，你也比某些人瘦，你也比某些人正。那真相就是 那些比你笨、比你胖、比你丑、比你穷、比你少朋友的人里面，却比你开心的，却比你感觉开心、比你感觉幸福的人大有人在。那他们比你更不够，他们凭什么开心呢？他们凭什么开心？因为他们活在更接近真相的世界里。他们知道人不用瘦，不用美，不用聪明，不用大家都喜欢，也不用有钱，不用事事如意。就像一棵树一样，它不用结果，不用四季开花，它不用高壮挺拔，它也可以活到好几千年，它也可以滋养众多的生命。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价值所在，都有它完美的地方。而这些人呢，比你开心的这些人，他们也不是天生就开心，天生就知道，他们可能有父母长大父母长辈帮他们设定符合比较符合真相的世界观，所以他们可能天生就不容易受到稀缺或者受害者故事的这些蒙骗。不过大部分的人则是经历人生许多挫折和学习之后，才领悟到生命的真相，才领悟到说自己在造物主的眼中就跟一根小草、一朵野地的百合花一样的重要，也一样的不重要。重不重要并不重要。那这种比较符合人生真相的心态，我们要怎么教给下一代呢？我就这样问我先生。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怎么样阻断他们感知真相的通路。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向孩子撒谎，明明有钱却说没钱，明明买得起却说买不起，明明不了解孩子的价值，却假装知道他们想买的东西是没价值的，对他们来说，那就对他们撒谎嘛，这样其实很简单啊。那这样子呢，养出来的孩子他也就会学着对自己撒谎。他明明很想要，却跟自己说那个太奢侈；他明明不想要，却跟自己说那个很划算；他明明有钱，却想要装作很节省，然后呢，去继续欺骗他的下一代。这样子的教育真的非常容易。我今天就可以开始这样教。然后我先生听到这里，他两只眼睛就直直的看着我，很久无法回应。然后最后就说，他就说，那我还有一个问题。然后我就想说，哦，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做我的 podcast 了，你还有问题？然后他就说，那为什么我希望孩子直接进到名校的时候，你却以学费太贵跟我说不如先读两年的社区大学免费的嘛，然后再转往名校，那毕业的时候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跟我说？这不是稀缺心态吗？那他会这样问呢，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家孩子渐渐长大，也进了高中，然后我们开始会讨论未来的选择嘛。然后那天呢，我们去吃法国餐的时候，我就看那个 waiter 挺年轻的，我就随口问了他说，他知不知道附近的一家大学。那我们刚把孩子，就是我们去吃饭之前刚把孩子送到那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剧院，有个 theater， 他们有一个 小小的演出去演出，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就有时间到餐厅两人世界嘛。那所以我就对那个大学有兴趣，我就问他说，诶，你知不知道那家大学看起来蛮漂亮的，有点像我以前念的那个学校，在台湾的那种好像半山腰上啊，然后刚好这个时间是，就是弯曲这个时间是所有的山都是绿绿的这样子，然后到夏天整个全部都会变黄了，所以这个是最漂亮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就问他说，啊，这个大学看起来不错耶，你知不知道这个大学？然后意外的是呢，这个 waiter 他跟我说，他不但知道那些大学，而且呢，他在那间大学里面读了三年，他在那边读了三年的生物学，然后他就直接转到了加州伯克莱大学继续攻读分子生物学。那现在他毕业了，他白天呢就在分子生物实验室工作，然后晚上就到餐厅当服务生。那他说他看起来像西裔的，像是那个墨西哥人。那他说他毕业的时候呢是完全零负债的。那通常墨西哥人的家庭是稍微比较收入比较低一点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负债就变得很，有没有负债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现在他现在正在 努力的存钱买房子，然后准备结婚。那相对的，他有同学从大一就进了 Berkeley， 然后读了四五年，毕业了之后呢，现在却要背着十几万的这个学债。然后他还说，他在社区大学的那三年，教授对学业上的要求比后来进伯克莱的大学之后的训练还要更高，而且更严格。那三年他学这个基础生物学位，他打下比同侪都更扎实的学术基础。那我听了之后，我就跟先生说，我觉得那样也不错呀。但是竟然先生觉得这中间有矛盾呢，我就为他展开。我说是的，那的确是一种想要省钱的心态，有一部分是因为想要省钱的心态。可是呢，如果这个名校，如果这个伯克莱大学真的跟我的价值观很符合的话，我也不会这样子想，我也会觉得说，哎，我们既然有存款，我们就让孩子去念。直接念名校嘛，直接他能够进得去的话啦，我们就直接让他进去啊。但是这几年我发现很多名校的水准不如从前哦，在华人世界可能就大家都比较有这个警觉。还有呢，各种意识形态的扭曲，我觉得不值得花这么多钱在那样子的教育上面，这就是你值不值得的问题。那既然大多数的企业都只看你毕业的学校名称，如果真的在意那个名称，你就最后几年要毕业前转到那些学校去毕业也就够了嘛。那我就跟他说，至于为什么我会用学费来试着说服我先生，是因为我知道我先生在意开销啊，因为我知道我先生有稀缺心态，就想说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来让他觉得这是一个选择。然后他听了就笑了，他就说，哦，所以你是在对我的稀缺心态喊话。我就被发现了。那刚刚提到了这个意识形态，大学的这个意识形态，最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最近在那个 Mountain State Legal Foundation 这个你叫怎么讲，你叫这个法律的一个顾问基金会，他们对美国教育部发出了一则 complaint， 指控说伯克莱大学系统性的 racial segregation， 就是种族隔离。那目前校方正在调查这项指控，所以伯克莱大学是有回应的。那他说内容是关于一个与学校合作的这个社区农场，那大家上网一下就可以查得到。那这个社区农场呢，在周六只允许 BIPOC BIPOC， 就是黑人印第安人还有有色人种参加，就所谓的 Black Indigenous and People of Color 才可以在礼拜六的时候去参加这个社区农场。那目前呢，伯克莱大学的回应是他们会进行调查。那这个团体的法律顾问说，这种隔离在当前被视为是一种进步，但是呢，这与历史上的种族隔离并没有差别。他认为禁止白人在周六参与大学的自然资源农场，清楚的违反教育部的第六章规定，就是 Title VI。那禁止这个规定是禁止教育单位，就像大学这样子的地方参与或是允许种族歧视。那原文我会附在这个节目的电子报里面，大家也可以上网查。那种族在美国一直是一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就不讨论。但是我觉得孩子去上大学是学习如何终身学习的一些技能，一些技巧，是去学习思考的，不是去被灌输任何意识形态的。那美国很多很比较高级的大学，就是近年来越来越积极的在从事这个意识形态的灌输。那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各种这种比较 progressive 的意识形态的接触嘛，可是至少说学校老师没有很明显的试图灌输我们某些想法一定是对的，某些想法优于其他的意见，或是甚至就是 outright 的所谓取消文化，就是禁止学生有其他的想法。那 我们那时候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某些老师有比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那有些是关于宗教的，或是女权的，或是环保的一些意识形态，可是他们并没有强加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想法，那也可以质疑老师的想法。可是今天很多的美国那个大学名校呢，老实说是在疫情期间我才注意到他完全的失去个人讨论想法的空间，变成了只有校方认可、官方认可的这些想法才是唯一可以说的事实，那其他都是谣言啊，或是上次有讲过的 misinformation、disinformation， 或是甚至就是 outright 的阴谋论。那这种态度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冒。另外一个例子，在这个星期苏格兰通过了这个法律的正式上路，禁止所谓的仇恨言论。那苏格兰警方就表示，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Rowling 他在推特上发表，推特现在是 X 嘛，他在 X 上面发表说基本上他就是说变性的女性不是女性而是男性。那他们是啊，对不对？因为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面的染色体昨天我女儿在学染色体，然后她就是要剪那个染色体，老师给她一张纸，上面有一大堆的染色体，叫她就是图片，叫他们要剪下来，然后要把它配对。那我就说你已经高中了还在做这种幼稚园做的事情，什么剪剪贴贴那种对对齐配对，然后从大排到小这种功课。 But anyway， 本来就是嘛，就是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男生啊，他们全身的染色体都是男性的染色体啊。那但是那个苏格兰的警方就说，这个就是所谓的 misgender， 也就是误判性别言论，这是违反法律的，最多可以被判7年的劳刑。七年哦。我们用假钞都不会被判这么多年，不是说我用假钞，我是说有人用假钞被抓到都不会被判这么多年了。所以所有关于年龄，这个法律是说所有关于年龄宗教或是残障或是变性，对于这些人的冒犯性的言论都包含在这项法律的规范范围当中。那这已经不是意识形态了，这已经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想反对这个想法咯。所以那个英国的首相那时候就出面缓颊，因为那个 J.K. Rowling 跟这个苏格兰警方中间的这件事情，这个英国首相就出来说，哎呀，如果 J.K. Rowling 他只是单纯指一个人的一个生理性别，指出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并不能算是仇恨言论啦，他就这样子出来这样讲。可是J.K. Rowling 现在还在别的国家嘛，他可能有些工作，那他最后还是会回到苏格兰去，他是苏格兰人嘛，到时候就不知道他会怎样，我们再看着办。那关于这些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思想和意见，我个人的态度是说，只要大家可以互相维护彼此的话语权，彼此说话和选择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那就没有关系。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上讲过，就是什么叫做立场，就是对于立场这两个字 的定义。那一个个人应该是被社会允许能够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的想法。那仇恨言论呢，就如同哈佛校长前一阵子在被议会质询的时候他说的，那时候议员就 问这个哈佛校长，前校长说，学生提倡对以色列人种族灭绝，这种言论有没有违反哈佛仇恨言论的政策？因为那时候有一些就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他们可能太生气了，所以他们就说出了那种就是以色列人应该把他们全部都把整个以色列种族灭绝的这种话出来在 social media 上面。那时候哈佛校长的回答我就觉得蛮对的啊，那校长就说，这些学生他们没有实际的行动，意思就是说 只要没有实际的去执行种族灭绝的行为，讲讲是没有关系的。那当然我觉得他对这个这是一个 sarcasm， 就是我其实并不觉得说他是对的，但是 anyway、这个校长后来就是因为其他的关系，因为好像什么论文是造假还是怎么样，因为其他的事件，然后就被、就是等于是被解雇了，他就不再做校长了，可是他还是继续在哈佛里面当教授啦，可能薪水还更高。那我不知道在社交媒体上呼喊要消灭某个族群或是暗杀某一个人，就所谓的 death threat、该不该算是仇恨言论。其实我不知道，我不是律师嘛。那或是说他该不该被、逐出校园或是被校方惩罚，这些我没有立场。但是如果一个人或是团体发表这样子的言论，至少警方是应该要被告知的，然后稍微加强对这个人或者团体的监察，我觉得至少要做到这一点、那至于像是 J.K. Rowling 他发表的说变性的女性她不是女生她是男生，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威胁的，对于这个变性人没有任何的威胁的。我觉得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还是有一点威胁，但是 我觉得他是可以这么说的。好了、跳题了。总之呢，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去一个一言堂的大学，不管我同不同意这个学校或是老师的意识形态。那在社区大学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方面的新闻比较少，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能够避免这类的问题。我只是觉得花这么多钱去让孩子被洗脑有一点没有必要，那就还不如就是上社区大学。那如果各方面的训练都和所谓的名校相当的话，那等到毕业前一两年再转到好一点的学校，要买个毕业证书好像就够了嘛。我就这样跟我先生说，跟他解释。那当然啦，这是我目前的想法。那我说、如果孩子到时候自己有非常想去的学校或是、科系，或是得到很不错的奖学金，我就是会支持他们的选择啊。这只是一个我们在讨论的，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或那样做。好，那就是我 这个礼拜昨天跟先生的讨论。那关于稀缺呢，我还可以再讲很多集，只是今天分享一下、跟先生谈到的这些部分。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就是像我先生那样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给我私讯。那希望大家从今天的分享里面还是有得到一些新的想法。那下周是春假，我们的春假，所以我会做一些比较短的节目或是、上会员节目。那就祝福有放春假的朋友放假开心，那、大家能够享受春天的来临。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欢迎推荐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podcast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们订阅、评分、点赞、留言和加油。有特别想听的主题，欢迎写信给我们，作为未来节目制作的参考方向。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分享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